谢主啊，我们来到了18年要19年的第一个礼拜啊，第一个礼拜天也是来到教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正如今天我们所唱的，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信靠，也是耶稣基督，也是我们唯一去瞻仰的那个荣美的基督。所以感谢主，我们如果不是来到教会，不是来寻求耶稣基督的面，不是来见证上帝的荣耀，不是来朝见耶稣基督，那我们坐在这里便是枉然。所以感谢主，如果每个人不是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那我们面对人生的经历，我们是无法站立得住。大部分的基督徒，如果我们不是在主里面，可能站在讲台的牧师开始都开始人格分裂，开始很多你发现你不看自己太高，就会看自己太低，你会无法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但是感谢主，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这节我明白，最近我们在思想腓立比书这个伟大的篇章，其实保罗的处境是在什么？带着锁链的一个使徒，在一个外邦人，一个邪恶的统治之下的一个大本营，就是罗马。我们知道那是巴比伦，罗马帝国的那个首都，那是一个凯撒所在的地方，是一个重兵把守的一个抵挡神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邪恶黑暗的撒旦的一个营垒里面。但是耶稣基督却在那里，保罗却在那里，借着保罗在那里怎么样去继续传扬他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是带着锁链。那我们感谢主，神在我们不同的时期里面，可能我们有不同的锁链，可能有不同的你要面对的境况，但是感谢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所领受的是喜乐。这个很奇妙，就上帝让我们在各种境况里面，你怎么靠着主能够面对一切的情况，你能保持一颗什么喜乐的心。所以保罗腓立比书是保罗四卷建议书信之一。那我们一定要明白，不断的让我们学习上帝是让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他是帮助我们怎么让我们明白基督为我们人生一切的满足。我们一定要明白，基督不能满足你，任何东西不能满足你。你只要不是不断的，我们基督徒人生就是不断的被上帝的恩典，被他的灵所带领去训练，去修理，去陶造，以至于我们自己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让基督的灵来满足我们。好，那我们来看这卷书，我们说它是保罗在公元后62年在罗马所写的。那保罗我们知道在罗马监狱做了两年的监狱啊，所以62年到63年。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是在62年写的腓立比书，它是写给腓立比教会的，鼓励腓立比信徒在任何境遇中但以基督的福音为喜乐。那我们也看到了主旨是基督为人生一切的满足，这是我们整个腓立比书的主题。好，我们来看那要节是一章二节，今天我们会讲，所以我们不看，我们今天呢会用二十节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题，正好用第一章二十节来结束我们的讲题。好，那我们来看看简介。我们说腓立比书是一封喜乐洋溢的书信，所以它跟保罗以往的风格是有点不一样的。这是一个什么？它是跟保罗在其他的书卷里表现出那种严肃神学家的面孔是不一样的，它是充满着慈祥和乐观牧者心情。所以这就是我们腓立比书，它跟其他的像加太书、罗马书，甚至哥林多前后书，可能跟哥林多后书有点靠近。马上阿道弟兄要分享，下面分享哥林多后书。那哥林多后书可能跟腓立比书是最能够表达保罗个人情感的书卷，特别表达了他跟他所牧养的教会的信徒之间这种生命的连结的关系，不但与基督生死与共，是跟他所牧养的那些弟兄姐妹那基督徒生死与共，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息。好，我们看到了腓立比书的特征是最富个人感情的，我们讲了它是比较富有个人感情的一个书卷，那也是最以基督为中心的一卷。那关于基督论的重要的经文称为虚己论啊，我们也知道 这个大家到时候我们是下第三个礼拜我们刚好要讲到这一段，会讲到关于基督的新维新啊，虚己论。那紧接着要字就包括这些重要的词，基督、福音、想让。如果说基督、福音这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想念、同、喜乐是保罗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词。那我们看大纲里面，我们看到引言，我们已经一到十一节，那么祈雨问安的部分，祈祷的那个，我们今天同样来看一看那个祈祷的那个美好的内容。那福音于我们，基督是我们的一切。那我们今天会把这个结束，基督是我们的什么？生命有两个部分，身在捆锁中，这个是我们上个次所分享的。今天我们要分享什么呢？生死为基督，这是我们等会要分享，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伟大的一个信息啊，这是也成为我们新年的一个目标，是无论如何是我们绝不动摇的一个伟大的这个信息，是生死为基督，其他的东西就不足介意了，我们要明白这概念。好，那第二部分是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是讲从第二章的一到三十节，我们有两部分，也是劝勉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无论在你的人生里面遇到任何的真理的一个分辨也好，还是一些人际关系的处理也好，我们要注意，这个时候约到这个时候你必须来学习看，马上就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这个一到十一节里面讲到以基督的心什么为心，你才能够做到一个合乎中道，你才能够做到一个不堪不卑，你才做到一个无论你遇到什么一个境况，你要不辩护、不攻击、不自傲、不自卑，合乎中道，然后忍人以基督心为心，这个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极大的保守和看顾，否则你会陷入一种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里面，要脱离出来，要什么？要面对耶稣基督，清心的来面对神。这个时候，神会给你开美好的出路。这无论你的人生在什么的境况里面，以基督心为心，然后呢，活力是提摩太与以巴弗提的榜样。那这个不但有一个真理的引导，我们要知道真理跟你的生命没有关系，那这是一个空洞的信仰。所以我们等会会看到这个问题。好，我们看第三个部分是基督是我们的什么？至宝，有两个是齐凡十架仇敌。那我们要知道十架的仇敌有三个，其实三个里面保罗这里讲的其实没有讲其他的，他会讲撒旦是我们的仇敌，世界是我们的仇敌，这个当然其实在这里他提到的最大的仇敌是什么，基督徒最大的仇敌是什么？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肉体，你知道吗？所以就是上帝，你一定要感谢主啊！我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明白，在你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无论别人高举你，别人羞辱你，别人推崇你，别人贬低你，你都要学习。其实都是在什么？上帝，基督徒要做一个敏感，说你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哪怕你来之前发生的事情，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都有上帝的美意，一定要想办法从神的角度看，看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原来你发现都是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就是上帝对每个人的带领。所以我们要明白，要真正的提防的不是外面的逼迫，不是你的撒旦的攻击，不是最可怕的，世界的引诱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什么呢？调动你肉体的情欲，这是撒旦常常使用的一个方法。我要求主来帮助。那怎么样呢？那好，劝勉是什么呢？为基督祈万事。哇，原来上帝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上帝是要炼净你，是要你怎么学会为基督祈万事，你要怎么单单的仰望神。所以有什么祷告的时候，来到教会里面，你只见耶稣，不见什么他人，不见一人，这个境界很高，怎么能做到呢？满眼都是人，对不对？ 我们当然表达我们这个心愿是对的，我们要在主里面说让主耶稣来居完全什么什么居首位什么掌完全，对不对？这个是上帝这个基督一个很美好的要好。然后呢基督是我们的，当然第四个是很重要，什么呢？你怎么能够做到呢？你怎么能够让到基督是我们的，刚刚我们说的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基督是我们的什么至宝。其实你能够做到的秘诀是什么？基督是我们的力量。靠自己行不行呢？不行的。我们的肉体第一反应都是反弹的，我们肉体第一反应都是消极的，都是悲观的，都是绝望的，都是抱怨的，都是苦读的，这是人的本能的反应，我们肉体就这样。但是呢感谢主的是什么呢？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才能。所以你看到没有，很有趣的，在腓立比书教也有纷争，当时在腓立比教有两位女士的纷争也是不和睦的。那感谢主，保罗就写了腓立比书告诉他们，教导说这两位女的，他们不是只是可能是里面担任一些事工的，让他们彼此要和睦。所以保罗也写，所以呢那你要想能够和睦必须要靠基督的力量。所以什么呢？那连两女之分恶劝勉是要靠主喜乐，你不靠主你喜乐不起来的。我讲基督徒这些呢特别你很明白的，其实你重要的基督徒你要注意，不是看你的外貌，不是你在这里站在讲台上你能够皮笑肉不笑，也不是在这里你很难过哭丧着脸跟大家讲道，都是装不出来的，不是演戏的。还是什么呢？还是说你真的，如果你真的要怎么去面对主，你怎么靠主常喜乐，你要想能够得胜这些事情你必须要靠主，你没有别的依靠，你没有别的指望，你稍微依靠一点人你就无法喜乐，就是这个原因。这就是主的恩典在我们上够我们用的。好，你看最后是什么结语部分是什么呢？是道西谢馈送。我一直要记得一点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弟兄姐妹，你要学习。我经常讲，我给我自己一个勉励是什么呢？神要借着他的恩典，借着一个人在我上有一点点的恩情，我们要学习一辈子的馈送。你可以对待我怎么样，我的心智是我们绝不去按照对方的方法去对待对方。因为什么？因为神借着他在你身上有过恩情，这个恩情无论多少一定大过你对对方的恩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讲的要凡事常以为什么亏欠，你常以为亏欠，你才能够真的从耶稣基督得到他力量的一个补充和一个力量的一个支持，否则的话你很难。人最怕的就是什么？就是耶稣讲的人点的不能放在什么斗底下，你一换的换是一定要比谁对谁更亏欠，谁我对你更有恩情你对我更亏欠，我们的关系开始完蛋了，就开始我们就活不出基督徒的样子来了。为什么呢？已经失去了那个什么基督徒的见证。所以我们要道谢馈送。所以保罗的腓立比教会他一直感谢腓立比的教会，因为神是透过腓立比教会给保罗不但有物质上的供应也有属灵上的关怀。甚至保罗非常明白，保罗做来罗马坐监的时候，确实从腓立比来的几位弟兄陪着他坐牢，但陪着他坐牢不是在那里什么，不是来这里说安慰保罗啊，或者觉得保罗很难过来陪着他一起伤心，也不是陪着保罗一起去抗议去讨伐，不是的，是什么？是陪着保罗去传福音，陪着保罗去侍奉神，陪着保罗在那里什么每天跟着他一起灵修，一起思想上帝的话语，没有别的。所以你仔细看一看，所以看到没有，在不停的来给他带来一些支持，这是道谢馈送。第二个是什么？是祝福问安。就是无论如何，如果在主里边，哪怕格林多教会有那么多的问题，我们说格林多教会是保罗开篇就是批评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但是保罗却给格林教会充满了爱，充满了他有责备有公义的一个教训，但是更是充满着从神来的那个深切的爱。所以我们来看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引言部分，我们看到保罗的祈福文案里面，他是以仆人的心态写出了这卷伟大的书卷。然后呢，他是 不但这里是写的腓立比教会的，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上帝给他们带来的一些问安，特别以感谢神的心态想念腓立比教会的圣徒，常常以感谢的心，这个很重要。其实感谢是感谢谁啊？感谢神。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明白，其实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学会这个，我们希望你一定要学习这个，你这个基督徒一定要记得，就在你来的路上发生的一个任何事件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上帝在你身上要成就他的美意的。一定要学习接受现实，相信上帝主权的恩典，上帝掌管你生活中的每一个事件。我们虽然是神本强调了神主权的恩典，但实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只要我们有使劲的神用那个什么镢头啊套住你的那个嘴啊，你总是回到人本，没有办法，因为人就是人。但是神确实一生在训练我们怎么回到单单的来仰望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真正应该来感谢的对象，是我们唯一的信靠的对象。我们要明白，这是保罗以感谢的心态想念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如果对神没有感谢，我告诉你那就麻烦了，你彼此的想到就是伤害，就是争斗，就是嫉妒，就是纷争。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哦，原来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你生命中经历的每一个事情都是第一个，每个基督徒都要思考，这个对我有什么益处，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发生在我的身边，让我能够明白上面的上帝的心意，这是就够了，你就是上帝的恩典。好，所以呢，我们说，所以那么我们也才能够什么呢？不会被很多东西打搅，你才能够你的优先次序，你的心态能够明白你的焦点在哪里，你就能够排除一切的干扰，来什么呢？来同一合一的兴旺什么？福音，才能够高举的是基督，你才能真正的来传扬基督，这个是不容易的。我们常常被一些事情打搅，常常被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去吸引我们的目光，常常会为一些不必要的那些事情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使得我们有时候呢就没有很好的来定睛在什么呢？同音合意的兴旺福音。所以我们要感谢主，那感谢，那我们要相信什么呢？这个时候当然你说，哦，是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身边常常的事情都是这样的发生，怎么办呢？那怎么办？还得要信靠耶稣。所以保罗说的，你要深信父神在你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谁来保全？还是上帝。所以这就为什么圣经说，人纵然会失信，神却永远不会失信。人纵然会忘恩负义，神是绝对掌管他的每个儿女。所以为什么我们相信，关键是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个上帝那个重生的那个生命。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位三位一体的上帝透过圣灵居住在你里面的话，你就会为无所畏惧，你也不会被很多事情所打搅。大家一定要记得，你来到教会，你每一天灵修，你每一天工作，你要注意你的焦点放在哪里，你多思想什么，你的思想什么对象。所以这就是我们保罗告诉的，深信父会保全他在我里面的圣功。那我们看到保罗也是，你看我，你看，甚至都为福音的缘故同甘苦什么共患难。这里是说的有顺利的时候，也有逆境的时候。所以我们喜欢用的一个词叫风雨同舟，就是什么风风雨雨，人生就是这样。那有人说，保罗说外面有逼迫，内心有惧怕，基督徒人要面对这些东西，你要面对任何的风风浪浪，你怎么去正确的应，你必须从神的角度看，你这种你就会什么，你仍然就不受太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他不改变。我们一定要记得，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一定要记得，上帝和他的道永不改变， 耶稣基督他是不改变的。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美国的基督徒的耶稣基督，也是非洲人的耶稣基督，也是中国人的耶稣基督。关键你是不是他的子民。所以我们要看到这里，感谢主，我们要提问耶稣基督的心肠。你看我们保罗，我们其实地上保罗是牧者心肠，是因为他来自耶稣基督的心肠。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我总是告诉大家，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说的，师父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说，我有为父的心肠。这是感谢主，是所以呢要切切伸出切切想念他们的牧者心肠。这个就是要感谢主，你要不断的去体会。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到，特别做过父母的人就比较能够对那些没生过孩子没养过孩子的那个心肠会有所不同。就像我自己一样的，我记得我没有结婚的时候，我弟弟我哥哥生的儿子孩子，包括今天我的一个侄女也坐在中间哈，坐在当中，那时候我还没有生，因为我结婚晚，我那时候我觉得我弟弟生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那个挚爱侄女啊也心疼的要命，已经够了。我觉得哇，这样的孩子毕竟是自己的兄弟姐妹生的孩子，骨肉之亲。等自己结婚之后呢，自己生了孩子之后，你才发现，原来你对你挚爱侄女的那个爱啊，是有也很深，但是你发现跟自己生的孩子之后的那个感觉又不一样了。又不一样了，并不是说以前那个爱是虚假的吗？当然不是虚假的，那真的也是，但是跟自己亲生的孩子的那个感觉呢，又不一样了。为父的心肠，那种父母般的那种心肠，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吗？这个是来去永安里面我们看到的。那我们看到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祷告，就是让我们的什么爱心在给知识和见识上多还有多。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做全身无过的人，见满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见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成长归于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很伟大的一个，我经常讲弟兄姐妹，知识很重要，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但如果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就麻烦了。所以为什么你要记得在彼得后书里面说，有了信心，第一句话是什么？神赐给我们信心，开始从这个一个船起航。如果你先起航，上帝赐给那部船，说要什么？你要从哪里起航？从信心开始。如果没有信心，都是虚假的。信心带出第二个是什么？德行。没有德行，第三个就坏了。第三个是什么？知识。知识是在信心和德行的基础上来谈你的所谓的那些知识，这个知识就变成一种造就，变成一种祝福。否则就像保罗，知识是叫人什么？自高自大，唯有爱心乃能造就人。但是这个爱心是通过深切的在基督里的那个建立。所以我们看到吗？所以知识好了，那个现在爱心，这种爱心在知识，为什么呢？怎么能够生发出德行呢？怎么是真本于心以至于心呢？就什么？就是在个人见识上。见识是什么概念？我经常讲的就是你的属灵的知识应用在你的生活中，就成为你的见识。见识不是凭空来的，没错，是在你把属灵的真理很重要应用在你生活中，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它就成为你的见识了。这个需要学习的，这个是一生的学习，没有止境的。在教义的真理上绝对不能让步的基础上，在一直持守正确的教义的基础上，所有的教义不是空洞的，不是纯理性的，不是在那里高举教义高喊口号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这教义是一定是引导你的生活的。当你把这教义不能应用在你的生活中的时候呢，你的见识就越来越广阔， 你的心胸越来越宽广，你对很多事情的那个认识会越来越有弹性。大家要明白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在一些上没有弹性，很容易断裂，特别是大家通过皮衣的哈，皮衣你说质量好质量不好有个很大的衡量是什么，不久之后它就会自己什么会裂开，对不对？就什么原因啊？因为它没有真正的水分的滋润，没有营养了，对，没有生命力了，对不对？它就会枯干了。所以这是我基督徒一定要记得，要在主里边一定要能够什么，在见识上，这是基督徒。你看，甚至我鼓励，其实很多判断东西可能不难的弟兄姐妹，我再跟你讲一句话。上次我们听到时候讲到的一句话什么呢？你的知识和见识。是你这个我都不懂，你还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常识你都没有的话就更糟糕了。我们叫知识、见识、常识。其实有很多地方你们说，哎呀，探讨一些真理我真的不懂啊，好高深呐、啊，我们不参与啊。其实有一点你真的不要回避。如果我说摩羯的真理到探讨一个程度上，你的基本的常识你都可以帮助你明白这些到底是有神的带领还是没有神的带领的。所以你有机会你可以去好好去探讨一些生命中的一些经历，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你要回用真理来衡量，但是这些东西不是矛盾的，它不是互相对立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上次我们跟大家讲什么呢？就是身在捆锁中的时候呢，大家对了属灵的美意识叫福音兴旺，叫福音兴旺啊。那么呢这是属灵的美意，这个是对非信徒、对信徒以及对保罗本人都有造就。好，我们看到属灵的分辨，一定要有属灵的分辨。两种传福音动机的牧者都在传福音，而且传的都是同一个福音，人有分别的。分别一种人是什么呢？动机不纯的牧者，他出于嫉妒纷争呢，是出于什么结党呢？是出于什么不诚实的假意的？是要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是跟保罗对抗的。这个是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也知道一定存在的，在任何地方都随时会存在的。好，那动机纯真的牧者是出于好意的、爱心的、真心的理解并支持保罗的之分的，那这是第二种传福音的神的仆人。所以我们要有分辨，我们要有属灵的分辨，我们不是要卷入人与人之间的是是非非当中。所以刚刚祷告里面说要你们爱心在各样知识和见识上什么然后能够分辨什么是非，做什么诚实无过的人，否则你会陷入什么呢？陷入一个是非不分，然后就会自欺什么欺人的一个概念里面。所以一定要注意呢，我们要出于好意思做，那我们什么是保罗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是无论怎样因基督究竟被传开而欢喜，并且更加欢喜。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的。无论说我们要注意两个，一定要有两个角度看，一个从人的角度，你要反省你自己的动机是什么，你所说的话你所做的事情是在什么目的，你再衡量你真的出于爱心，真的出于基督里的那个爱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是充满喜乐的，充满喜乐的，不是一种情况是什么，我好像我被影响太高昂太悲伤，都要避免。大家一定要记得任何发生的事情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什么呢？我们总而言之呢，那我们从神的角度看，感谢主基督究竟被传开了，我们就欢喜快乐，不能改变的，因为基督不变，我们定在耶稣基督身上，基督无论如何他被传开了。对保罗来说他是能够面对他的人生。所以我们感谢主。好，今天呢我们会讲什么呢？生死为基督这部分内容不多，但是我要不停的复习，我要不停的复习。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卷书它其实它一定不要孤立的。我不想把弟兄姐妹解经解到一个我们是诗经学的讲道嘛。我不想弟兄姐妹讲完就感觉我在你们面前堆了一堆什么碎玻璃片，把一卷本来完美的书卷解释的支离破碎的，想到哪讲到哪，这个不可以的。所以有时候你要不断的理解一个讲道的思路， 是螺旋式的，也是螺旋式的，不断的往上升，来明白圣约书所讲的一个真理。它不是不能够断裂。所以我们看到生对，我们看到生死为基督里面呢，大家注意看一节经文，什么经文呢？在第二十一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是什么？所以这段经文就意味着讲生和什么死，活着就是生，我死了就是什么？就有益处。所以二十节，二十一节是我今天这个主题里面开始的一个展开的经文。二十一节里面说什么呢？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么我们来看对死的盼望，对死的盼望是什么？在第二十一节的下半句，我死了就有什么益处。来看为什么，为什么死了就有益处。这里面看到有两个死了益处的两个，第一个在哪一节？看到你看看，哎，你就从二十一节一直看到三十节里面，哪里提到死的？大家都可以去思考啊，都可以思考，在死了就有益处的里面是哪一节看到关于死的信息？就在二十三节，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看到没有？这里面看到吗？这里面注意到吗？这是讲到死了就有益处的保罗所讲的第一个要点。死了就有益处里面是说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为什么？这就是基督徒最大的盼望。今天弟兄姐妹，你真的盼望什么？你的真正的盼望是什么？还是盼望在地上买套房子吗？还是盼望自己还是要去到最好能够到美国上大学吗？你的现在的盼望是什么？其实这就是基督徒的，我就说信望爱。望的里面最重要什么呢？就是那个基督再来，我们与主永远什么同在。哎，我承认有的就没很愿意盼望主再来干嘛呢？我相信有问题呢，正在处在什么呢？处在欠债啊，处在破产啊，处在夫妻正在闹得不可开交啊，处在你的孩子正在是背离你，让你很痛苦啊。你说主啊，我愿你什么？快来吧！这个肯定没问题，大家一定愿意的。我告诉你，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但是呢，如果你现在生活还不错，你那的房子也住得很舒服，车开的也还挺顺溜的，家庭过得还挺和谐的啊，还有单身的地方，我问他什么呢？单身的很想结婚呢。我主，你愿意主再来吗？不要不要不要，等我结过婚主再来。我还没有经历过结婚的那种经历，最好不要着急。等我结婚感受一下，结果结婚的人就说，主啊，主快来也没问题吧。结了婚的人就说，主再来也没问题。所以每个人对主的盼望。所以呢，大家说，他说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保罗人明白什么概念呢？其实呢，明白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堕落的，人性是越来越败坏的，而且我们也承认到末世的教会里边，如果没有主特别的同在，没有人专注的来追求主的话，一定要明白教会不是一块净土。所以有的人说，哎，你们教会学校的孩子怎么会有问题啊？怎么会没有问题呢？难道是天堂了吗？没有啊。所以基督教学校的孩子也不都是信主的，都说是信主的也不都是信主的。第二呢，就算信主的孩子也还有什么败坏的什么肉体的，对不对？还有残余的败坏的。不要说孩子，我们父母呢一样嘛，牧者呢也一样嘛，你明白吗？其实牧者讲的圣经越多，发现他的罪什么越多。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你把圣经整个讲完一遍，你发现你到处都是问题。如果按照上帝的标准，你也早就完蛋了。所以你要把眼睛定在你自己身上的话呢，你们所有的都应该拿起石头来把我打死在讲台上。为什么？因为我所讲的很多没有做到的，需要主的怜悯的，需要主的看顾的。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们一起来学习主的道。所以保罗说我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其实那个时候他没讲呢，我们经常讲那个自由意志的时候，为什么讲到呢？我们现在虽然得救了，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恢复了自由意志，但我们承认我们还有一个困难。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讲到的基督徒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我不愿意行的恶我又什么？我又行了。我愿意行的善呢行不出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这个时候如果你不依靠耶稣基督，不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你还是没有出路的。你哪怕基督徒，你就是使徒，还是没有出路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肉体是跟着你的，明白吗？你可以回避一个环境，你可以回避一个国家，你可以回避一个政府，你可以回避一个教会，你可以回避一个牧者，你可以回避一个跟你出不来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回避。但是你回避不了你的什么？你自己的肉身是随着你的。所以这就是感谢主，我们要明白一定要什么。所以这个保罗所宣布说，其实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哎，我告诉你，基督徒不要太看重死亡。我为什么告诉弟兄姐妹说，为什么说往糟三的人家里去，强如往什么厌乐人家里去？所以我鼓励基督徒不要害怕参加弟兄姐妹的告别会。我坦白的跟你讲，如果同时发生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开玩笑的，一个葬礼跟一个婚礼，当然我讲都是同样的弟兄姐妹，跟你关系没有远近啊，不说你的直系亲属啊，我讲同样的跟你同样差不多关系的弟兄姐妹，一个葬礼跟一个什么婚礼，你选择去哪一个呢？当然我不想婚礼没有人参加的不行啊，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你来说不影响他的整个，我觉得基督说玩招商人家里去，钱如玩什么宴人家里去。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其实面对死亡是没有可怕的，基督徒的死亡就是睡觉。所以这是保罗说基督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这是保罗的盼望和羡慕。我们不是因为厌世的哈，不是因为现在我走投无路了我就盼望主啊你快来吧，这个不一定是真实的，信心可能是虚假的。就说真的你要明白，无论你现在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我说如果主让你主今天就带来，你开心吗？你愿意吗？你盼望吗？好，我们看第二个什么呢？好，我们看看这个主在死的盼望里边，保罗说了一句，因为这个没不是现实嘛。保罗的焦点不是说啊，那我就继续谈，但他有地方去谈主再来，启示录谈到未来的天国，谈到基督再来。那保罗在腓立比书重点的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下面的内容，我们要解出几个点。第一，活着就是什么？基督。原来这就是说的，这就是在爱神节上面就说的，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活着就是什么？基督。那我们看看活着是基督是为什么，我们就结束了解下面几个点。但是下面讲的点呢，我用的是活着是基督里面第一个是开始，下面又开始箭头了，箭头它是一环扣一环，它不是一个并列的要点。是好，第一个是保罗说我得以成就功夫的什么果子，你看在哪一节？你看，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功夫的果子，好，这里有点抽象，功夫的果子是什么？哦，原来我离世与基督同在，与功要接触基督里就是功夫的果子，我在两难之间，大家注意有两个并列哈，一个是离世与基督同在，现在我就离世与基督同在，所以基督徒肉身死亡没有问题，就回到主那里去了，哪怕主不是再来，就你我的肉身随时面对死亡，感谢主，我就回到基督那里去了。第二，与成就功夫的果子，保罗说在两难之间，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们看到，所以在这里这有个并列。好，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这是我刚才说的，如果这样，如果从我保罗个人来说，离世与基督同在跟成就功夫的果子，我是宁愿现在离世的。为什么？因为保罗已经对世界没有任何的留念，因为保罗已经说了，对不对？我们上次查考的加拉太书说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什么十字架上；就我而论呢，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耶稣已经为基督把世界看为什么 粪土。所以保罗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个世界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了。那现在他的重点是什么呢？成就功夫的果子是什么呢？我们下面来看啊，保罗开始一起的开始一步步来了，就是24节，为所牧养的信徒更是要紧。哦，我们才又明白保罗在肉里面成就功夫的果子什么目的呢？第一是什么呢？是为所牧养的信徒。24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是为你们更是要紧的。这是对谁？为你们。我要明白功夫的果子是指什么呢？保罗又把眼光开始转移到什么？他所牧养的弟兄姐妹身上。我生我死是为基督。那为基督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为基督是什么？喊口号吗？在那里做一个什么修道士吗？当然很重要，他需要一段修道到旷野去。但问题现在保罗的服事已经开始了，他说已经到晚年了，已经为这福音带着锁链的时候，他明白什么呢？我在天上活着的唯一的盼望是什么？前面已经讲福音，福音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使命。在福音之外呢，就是他所牧养的那帮弟兄姐妹，他们呢，他是为所牧养的信徒更是要紧的。哦，原来功夫的果子，你就把具体了一点没有？具体了一点，就功夫的果子很抽象。第一次保罗在圣经里面很少提到功夫的果子。我们基督徒首先接内在的属灵果子、圣经的果子，这个没问题的。那保罗呢是讲外面的，福音的果子在结了，他在这所谓的罗马福音的果子。那现在他要什么呢？是功夫的果子，不是指福音的果子，指什么呢？他所为牧养信徒的，也就是说那个门徒训练，就是今天下午晨兴大会里面要强调的重中之重，要围着他所牧养的信徒更为要紧。好，那再来，那这是递进的关系啊，不是并列的哈。那我怎么对所牧养的信徒怎么要紧呢？他要怎么要紧呢？这是下一步了，是什么呢？得与所牧养的信徒同在，使他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是与他们更要紧的具体的第一步。所以我这里用的，大家注意了哈，我不是用黑点哈，我用什么？功夫的果子上面用什么？是逐层晋升，也就是你现在检验你跟你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到什么关系了？它不是一个并列的，它是一个递进的。你跟你这帮所牧养的弟兄姐妹现在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这个很重要。然后再回头来，是不是生死为基督，不是虚假的？好，所以得与所牧养的信徒同住，使他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原来是什么呢？保罗说，我们能够在一起喜乐的源头是什么？我们一直在神的道上一起长进一起喜乐，这才是我们在一起的意义所在。保罗说，我能够与你们同在，我们能够在所主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我们不是在教会，不是一个教友俱乐部，教会也不是一个慈善机构而已。教会可以提供慈善，教会可以提供彼此的感情，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我现在觉得我在天主教会不断的强调，我也明白，如果，所以我为什么给人有足够的理解和尊重，什么概念呢？如果你对你该去探讨没错，如果你对本教会的信仰的那些真理有任何的不同意见，你可以提出来。你不认同，如果我们有错，我们一定会修改；如果没有错，我会帮你明白。我们长老会，我们不断的来一起查考，来不断的明白，明白了就帮助我们的知识在见识上什么多而又多。如果我们也承认，大家知道圣经的查考，我们不是圣经派。我们都是唯独圣经是对没有问题的，全世界都是说什么，只要不是异端都是圣经是上帝唯一的启示。现在观念我们不是圣经派，我们是什么呢？是怎么去按正义分解什么真理的道。但你怎么讲，你要讲明白，永远你不可能 现在，只要基督还没有再来之前，我们没有办法在真理上绝对圣经理解是一样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没有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对基督徒一定要学习什么呢？一定要学习在属灵的道上要有共同的认定。当然你可以去跟牧师探讨，跟你教会的同工探讨，如果是一定是你错，你就要归正，教会有问题我们教会来归正。如果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彼此什么尊重，不是关乎绝对真理。如果实在不行呢，我不认同的话呢，我可以选择什么和平的、友好的、彼此尊重的离开，甚至教会要产生一些分开。那个不一定是分裂，大家一定要把分裂跟分开是要分别为圣，甚至我宁愿你是分别为圣也是可以的。那个时候你必须要在一个合乎圣经规范的带领下进行友好的、彼此尊重的彼此的分离，甚至可能你是对的。有那样大家也明白，大家一定要学习一个态度，什么呢？越是拥有真理的人，他越会谦卑的，他越会努力主动寻求和睦的，他会懂得去完全把很多事情交给神的。因为这个真理的问题真的不是靠人能够说教能够明白的，一定靠什么？圣灵和他大能的明证。所以我们如果有不同，我们要彼此的去探讨，探讨到一个程度还不能够取得认同，我们应该彼此尊重、彼此宽容、彼此理解的基础上，各自去在神面前交自己的账，尽量不要让自己血气给爆发出来，一定要保持在主里边的那个谦卑、那个温柔、那个和睦。大家注意，所以有时候我们要问，在所谓的道上，我们的看到呢，哎，怎么跳那么多了？好，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已经跳到那里了，来，好，这里就什么呢？一定要在所谓的道上。大家注意，我们每个人真的是有限的，所以这就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是偶然发生的哈，就在教会史上呢，几千年总是发生什么，教会有不停的有分别为圣的。有分裂的，有纷争的，有教会之间产生撕裂的，这个在历史上都不是偶然发生过的，都在不停的发生，不停的发生。那有的这分别是良性的，有的是恶性的，有的撕扯的，有的嫉妒纷争的，这个在教会也都会不断的发生。你不要感到奇怪，其实你要了解，最近我跟国内一些不同的牧师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呢，其实你不要奇怪，因为最近的其实在大环境到小环境里面呢，确实在南京在浙江一些地方教会撕裂的比我们厉害多了，甚至在成都现在教会内部撕裂的是非常厉害，在不停的撕裂的原因是什么？那大家都知道的大环境，这个政教官的问题，最近确实面对很多的挑战。其实政府的逼迫本来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什么？因为耶稣早就预告给我们了嘛，我们要为主的名什么受逼迫嘛，特别是八福里面，因为耶稣我们要登上宝训最伟大的第一个篇章就是什么？就是我叫移民天国嘛，所以你要移民天国的最后的福分是什么？是为主的名什么受逼迫，为义受逼迫，这个一点都不奇怪。所以耶稣就在临时间特别告诉信徒们，世界会恨你们，在恨你们已经恨我了，所以基督徒被这个世界恨我奇不奇怪呢？不奇怪，耶稣离世之前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要被带到君王诸侯面前，我们有人要被什么被杀。其实你看看教会历史，使徒们用世人来说没有一个，从世人来说没有一个死得很舒服的，世人咒诅来说不得好死，使徒没有一个死得安安稳稳的，只有老约翰最后是算老死也是什么，也是坐监囚犯，最后老死了。所以基督徒没有一个苟且偷生，没有一个可以说平平安安的世上要跟世界调和过美好的生活，基督徒受逼迫是理所应当的，只不过你配不配名为主的名受辱。但是基督徒最大的可怕是什么呢？上帝知道这个教会带来的什么呢？就是外面的逼迫带来内部的撕裂，带来内部的想咬先吞， 这很重要的。所以对，这是保罗为什么你看在所以道上又长进又喜乐的什么原因呢？就是保罗能够跟那帮弟兄姐妹他是生死与共的，就是我们在神的真道上我们要去探讨，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个操守，千万不要进行人身攻击，除非有句句定准的。当然不代表基督徒不可以互相的指责我们的罪，我们有明显的罪，道德的罪，违背真理的罪，我们必须绝不宽容。但是如除此之外，你可以探讨真理，在那甚至有对有错，甚至总有一个要让我们说呢，我总是告诉大家，在天主教我一直告诉大家一个秘诀是什么呢？你在讲台所讲的东西要一定要有勇气给人进行指责也好，探讨也好，批评也好，但你要注意这一点，要学什么呢？对事不对人，一定要懂得保持好你在基督里的那个品德。你每一次谈到圣经的不同的观点的时候，先想想自己的品德，就能保持你的品格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谈知识的探讨，是属灵知识的探讨，否则宁愿闭口不谈。为什么不谈呢？因为再谈可能破坏我们的品德。破坏我们在基督里的彼此的那个爱的关系的时候，我最好先冷静，先等一等，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造就什么样的人，不但彼此造就的同时，要不要造就周围的人。所以这就是要明白什么呢？就是好，我们下面又看到了，所以我昨天在真道上我说什么呢？我刚刚还没有说出来什么叫秘诀。反对你观点的人有两个美意，要么你动摇我，你是我尊重的弟兄，我们能够让我们发现我们所领受的原来是错误的，我们会归正；要么你坚定我，原来越变越发现我所领受的是正确的，而你领受的还是不能，没关系，我们不勉强，继续来探讨，继续来查考，就知道我们有一天在主里面能够同归于一，这也没有关系。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本来是在真理的探讨上，不要产生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我历来反对是什么呢？本来是把一些个人的真理的探讨，不同的圣经观点立场，哪怕是对立的圣经观点可能存在的，但是仍然要保持彼此的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哪怕不能在一起同工了，要保持彼此的尊重，然后呢交给神，相信圣灵在那心里动了善功，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的什么日子。一定要交给神，一定要让圣灵来什么工作，因为你不可能改变人，我也不可能改变人。我们尽可能查考圣经，当我们发现查考圣经这个世上为什么基督教里面有几百个什么宗派的产生呢？没有办法，因为人是有限的，我们要承认我们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你是不可能靠人能够改变人的时候呢，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把我们的观点摆明出来。如果我们能够同工，我们就能够同工；如果不能同工，我们就彼此尊重，然后呢交给神，然后呢将来向神交自己的账。或许有一天是什么呢？其实我记得20年前我在海南的时候，跟一个弟兄之间，因为在一些事分上我们真的有不同的观点，后来也导致到什么的，后来就分开了。分开之后呢，我记得后来有一个弟兄在中间做和睦的工作，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不应该这样了。后来他说你愿意和睦吗？没问题。我记得有一天这个弟兄带着我就到那个弟兄家里面去，我们开始谈话。但当然后来那个弟兄还是不理呢，就不谈。后来呢，我那个弟兄就很尴尬，然后就带着我说不好意思啊，让你吃了一个闭门羹。我说没问题，个人关系我们要去面对，我们就走。从后来一直过了大概有4-5年之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弟兄突然打我的电话，也拿到我的电话了。他说我在广州，听说你也在广州，所以我找到你了。为什么？他说，而且我说我家住在丽江花园，那我住在丽江花园，他说我现在也住在丽江花园。哦，15年没有任何联系的不？他说我想我们可以见面聊一聊吗？我当然愿意。15年没有联系，曾经在一起侍奉过的弟兄多么宝贵，我们见面了，我们吃饭了。我说怎么样，我们就分享了彼此的这么10几年来的彼此的经历。他说弟兄，因为我前不久去香港学了一个课程，大家都听过学过叫基要生活什么原则，关于神就关照了我，让我看到了我们15年前20年前那个争执 从我的角度我也反省了我自己，那我觉得我也有亏欠，所以神就给我一个感动，我必须找到你，我们必须在主里面彼此的求得什么饶恕和理解。所以那天我们在20年前的一个争论，在借着15年的这个经历之后呢，我们在主里边，我说其实也很抱歉，我那个时候也很年轻，我有很多的对你的说话的那个言语态度上是有亏欠你的，所以那次我去你家确实想向你道歉的，是表达我对你的一些伤害和得罪，我想请求你的饶恕。但是呢，我等候了15年的时间，谢谢你给我机会来向你道歉，他不是，是我来向你道歉的。我说感谢主，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结婚，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是单身，他结婚了。结果那次呢，他夫妻两个带着他孩子，我一家，那时候我老三还没有，老大老二，我们一家四口跟他一家三口在一起吃饭，在我还记得在丽江花园后门那个技术村的那个小餐馆，一个餐馆在那个街边那个餐馆，我们去吃饭，彼此的饶恕。所以这个感谢主，这是让我们什么呢？让我们想什么呢？就在我们所行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终于我们在主里面真的要给神时间，一定要让圣灵来工作。我们真的不要，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一定要保持个人的操守。这个是我们常常要亏欠神的，这常常是我们有亏欠弟兄姐妹的地方，就是不够有足够的在神的道上的那个正确的认识。好，我们看紧接着下面就来了，就是才能够带来第三个伟大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使得所牧养的信徒在与保罗相见时呢，喜乐越发加增，看到没有？所以我跟那个弟兄在15年之后见面了，真的那个喜乐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对不对？他也觉得什么呢？他说通过我学那个课程之后呢，如果我不悔改的话，我不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承认成我心里边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神就告诉我什么呢？我一定要找到他。他用各种方法，他竟然告诉我呢，他用了各种方法去找到我的联系方法，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见面了。那个带来的喜乐是绝对超过我想象的，超过我们想象在主里面那种彼此的认罪、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感恩。所以这个很像，就说当我们再次相见时，原来不是闭门羹，不是冷漠，不是抱怨，不是苦读，也不是仇恨，是什么呢？彼此的求的饶恕，彼此的消解了所有的苦读，在基督里边彼此相爱，这是伟大的上帝的工作。好，那最后呢，我们看下面这个呢，什么使得所牧养的信徒在行事为人方面都能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并能继续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好了，对不对？大家又忘记了我们和好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我只是我的苦都解决掉了，我们的关系融洽了，我们的关系至少没有怨恨了，我们见面还是开心，这个是好事情。但开心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你从此王子跟公主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也不是什么终于两个充满仇恨的弟兄化解了彼此的仇恨，和好如初，兄弟般的友谊再一次被建立，过上了美满的生活，是不是呢？不是的，是什么呢？是共同继续什么呢？在你的行事为人方面都能够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解决了。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恩典的那个正面还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和好就是把你以前的什么那个罪给处理掉，你发现没有？就处理那个罪，把那个罪处理了之后呢，其实目标是什么呢？哦，明白，我行事为人与门招的恩相称了。为什么耶稣怎么说的？你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不饶恕什么你们的过犯的不？你不能带着一点点的怨恨进天堂的不？你要明白哦，除非你不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神一定把你的账全部算清楚的不？明白吗？我每次鼓励弟兄姐妹，你人要学习，你今天坐在这里听到，你还想到你心里边还不能够对人释怀的，你要求神给你释怀的心，今天最好回去跟他和好，反过来，如果你觉得你还得罪谁的，你还没向他道歉过的，你心里面还有那个怨恨和苦毒的，你今天晚上能够解决掉是最好的，知道吗？ 不要带着怨恨和苦毒进入2019年。你可以欺骗别人，你可以蒙混过关，你欺骗不了神。第二呢，你欺骗不了你自己，你发现没有？你的内心快乐、痛苦、苦毒、怨恨，谁最清楚？你自己最清楚。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什么呢？一定要什么呢？让我们能够同一个的兴旺福音，我们解决彼此的那个，因为那个大家知道，当然我们心里面承担怨恨、苦毒、仇恨什么，是在消耗我们的生命里的，我们懂了吗？用高威力以前讲的到什么呢？当我们里面有罪有苦的时候，是在吞噬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让我们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然后整天就想着人与人之间的是是非非，整天就把是是非非的传来传去，这个教会就乱了，就混乱了。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有问题，要把它尽力什么带到基督面前来。然后呢，在主里面，最后大家再一次明白，哦，基督的爱是完美的，让我们更加去信靠主的福音，更加去传言基督的福音。这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目标，不要再停留在事情本身，一定要剥离出来，弟兄姐妹要抽离出来。所以我希望19年，我下午会给大家天主教会的两大目标，忍人不能改变，不能改变，要求主带领。好，最后一个嘛，还要晋升的不？还要不是大家就结束了不？兴旺福音只是一部分哦，还有什么？下面。使得所默言的信徒不但信服基督，还要为主征战，为主受苦。这个概念什么概念？原来你看到没有，大家回头看啊。所以什么概念呢？那个我们看这个程序是什么呢？在成就功夫的果子里边是什么？你看成就第一步是什么呢？是为所默言的信徒更是什么要紧，对不对？要紧在哪方面呢？就是下面具体的一部分深入了什么呢？是得与所默言的信徒同住，使他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是教会提供的最重要的资源。所以我历来理解这个，如果在座的啊，其实今天下午成员大会哈，我还是鼓励什么呢？至少目前为止，我们的章程跟会员手册没有任何的修改，至少没有。如果你真的不认同本教会的会员手册跟章程呢，我真的鼓励你诚实的继续找我们的，我不希望你在公众的去展开，希望来找我们的同工。找我，找林兴长老，找阿告弟兄先谈，我们尽量帮助你解释，帮助你解决。如果你真的还是保留的话，我是鼓励你什么呢？退出会员。我不是赶你走的意思，真的不是赶你走的意思。你要明白这个，你要学明白你的常规的信仰，明白牧师没有人愿意自己信徒离开自己的，你要明白这个牧者心肠，没有人愿意说哇信牧师赶人走，赶人走不存在的，明白吗？他也是一个人。如果你认为他是一个自私的人，他更应该看重感情。我的意思说什么意思呢？就如果在圣经道上，如果你不认同本教会的会员和跟章程里面任何内容，请你诚实的说出来。为了你良心的自由，你应该去到一个跟你同样持守的教会，我们是给予理解和尊重的。真的没有别的意思，不是说要赶你走，不是说要轻看你，而是我确切是高看你，尊重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接着尾巴做人。我自己明白我的性格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跟你不认同，让我低三下四的俯首称臣呢，这个确实很压抑，是我不尊重你的人格，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你不要勉强，不要虚假。你说我真的现在就不认同你张牧师的讲道，是可以的。我不是神，明白吗？我讲的不是绝对权威，但是目前我就是这个领袖。我目前我们教会的暂时是这样的真理的领袖，在这个神学观有不同的观点，是真的有教会史上几千年你争我不是斗，是就是不停的就辩明，还是有不同的观点的时候呢，那我们每个教会都有他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我们目前本教会持守这个立场的时候呢，你能够顺服下来，感谢主能够学。如果你真的不行，我们每次给新成员啊，为什么给你会员手册跟你站着要看呢？看说你都懂了才能伪称的话，那不可能，因为太高太厉害了。还什么？至少我看一下，如果里面有任何一个我不同意的，我不想委身，我要先跟牧者来谈。或许我不明白，他帮我明白了；或许是我还是不接受，那我就不能委身这个教会，我就选择再去另外的教会。真的不要勉强哈，弟兄姐妹，这个你一定要理解我的意思。你每次听我的话，一定要听清楚，这是为了尊重你良心的自由。其实我更尊重那些弟兄姐妹说，因为我不认同教会的会员手册里面某个内容或者赞成，我愿意，我选择离开教会或者是退出会员，其实我是给予尊重和理解的。 我们一定要尊重这样的弟兄姐妹，而不是，但是你千万不要什么呢？千万不要搞起个人的是是非非，千万不要挑起教会内部的纷争，这是不能的。所以各位，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个稍微一点点个人情怀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呢？使我们先见的时候能够喜乐越发什么加增。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两句话。第一句话，任何人，包括牧师、长老、同工，包括执事，包括弟兄姐妹，包括不是本教会的会员，欢迎你来到天赐教会聚会。但如果你说的话、做的事是要攻击本教会的任何的教义的立场，而没有私下跟牧师、长老们交通过，你就开始公开的发表这些言论的人，我们要开始给予劝勉。这个我绝不让步，我们同工会绝不让步，教会绝不让步。第二，挑起教会纷争的，用各种方法，不是在教会里面造就弟兄姐妹，挑起教会纷争、破坏教会合一的，我们绝不让步。这是两个最基本的，我会生气。我会代表上帝的真理忍人会发出对你的警告和劝勉，任何想破坏教义的立场，任何来动摇教会的合一的人，都要被劝勉、管教甚至驱逐，这是按照章程是绝对不会让步的。反之，我要讲第二句话，任何真理上的争辩和不同，我们哪怕再错谬的观点，我们都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尊重。所以我们对人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求主帮我们来宽容任何跟我们对立的人，不可以有任何的记恨，不会有任何的再去人格的攻击和羞辱，这是基本的道德底线，道德操守。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借着今天讲到是我们再见是越发起尊，我鼓励弟兄姐妹的品格是，如果你弟兄姐妹之间，你跟别的教会弟兄姐妹交通，如果别人跟你谈跟你不相关的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拒绝听。当我说，哎，来姊妹，我跟你讲某某某人的事情，你跟他本人谈过没有？没跟他本人谈过的，你说对不起，你不应该跟我讲，你应该跟他本人去讲，不要跟我讲别人不好的事情。你讲彼此见证的事情可以，讲美好的事情可以，但基督人可称赞的、美善的、公义的、圣洁的、那些良善的、有什么品行、有什么道德的美好的效法的可以讲。但是如果别人跟你讲，我要跟你讲一讲那个牧师、那个教会的带领、那个弟兄姐妹犯过什么罪，你要听不听啊？你说 No， 我不听，就会拒绝。但是不代表你啊、哦，那怎么？那你要什么？他犯罪，你单独找他谈；不听，两三个找他谈，还不听，告诉什么？教会千万不要背后说人，不要是是非非。但你要分开讲真理问题没有？我们要分开讲真理的观点问题。哦，我跟那个人的观点不一样，那个牧师的神学观我跟他不一样，我不认同，没有关系。那个人圣经立场这个，我的圣经立场也没有关系，大家一点没有关系的哈，这没有关系的，大家是要分开。但是关于个人的操守。关于个人的品德，关于个人的那个事情，你千万要懂得从我自己勉励自己、警告自己开始，要小心你的口。我们要注意，为什么呢？我们要注意，能够必定要能够再见是越发加增，使得我们什么行事为人与门招的恩什么相称。弟兄姐妹，教会是神所拣选宝血所买手回来的属灵的一个子民的地方，但是也是每一个有肉身存在的基督徒的地方，所以总是会存在人的问题，这个没有办法的，我们不完美。但是作为教会的气氛，属灵的方向必须正确，一定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每一个人，让我们在福音上齐心协力，让我们行事为人与门徒的福音什么相称，然后我们来什么同样的兴旺福音，然后我们怎么样呢？要彼此相爱，彼此保护，彼此造就。如果你真的实在不行，你友好的 彼此的尊重的分开，这是我们觉得是可以的，而且我们是理解的。最后情况，今天下午我们要做一个表态，就什么意思呢？如果今天下午成员大会的时候，我前面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如果你到目前为止已经还是不承认、不认同本教会的会员守则跟章程的，必须提出概念，你就暂时分别一下。然后呢，我们看怎么处理。不需要你离开，我们成员大会再来处理。然后呢，如果还是真的不行，暂时你要退出会员。真的，这个必须的，这是对认真、对上帝认真、对教会认真，否则在以后的个人关系、在教会群里面，不可以再发出任何跟不教会会员跟章程先任何对立的观点，你要小心。我讲的时候，你可以继续跟牧者和长老交谈，不可以在公众地方发表言论，这个是基本的概念，这是基本的操作，这保持教会合一的情境里面。为什么呢？这就是最后一个，这个什么概念？使得所牧养的基督不但信服基督，还要为主什么征战，为主受苦。这个是有点残酷，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个教会有教会的立场，如果一个教会一个牧师没有立场，他怎么能够带领这个教会？在教义上他必须有立场，弟兄姐妹，这个立场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一定要不要认为我们的立场是绝对正确的，这个牧师你不要跟从，你应该早一点离开他，明白吗？还有这个牧师从来不会犯错误，你趁早离开他，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他一定是危险的人。就像说的，他都是好的你要离开他，他都是坏的你更要离开他，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一定要，弟兄姐妹，一定要有你们的爱心在给你支持和什么见识上能够对做分辨是做成熟果的。一定要记得，有时候我说的话，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解读到一个极端去，还是什么呢？一定要全面的去看。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腓立比书，他什么呢？我们回到什么最后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什么生死什么为基督。我们来看什么呢？最后的结束，我们的态度，保罗的态度是什么？是照着我们所切慕的、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们羞愧。你一定要面对，为什么呢？基督徒要面对自己的罪，第一需要是面对自己的罪。如果你有任何不愿意悔改的罪，我们必须要悔改。就是在放拜饼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的，就我们能够在一起领受同一个饼、同一个杯，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主所买主回来的。那我们要明白什么呢？第二，无论是生是死，宗教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什么显大，这是很关键。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必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呢？照着我们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们羞愧，如果有羞愧趁早悔改。所以我们等会我们就掰饼，一定要在主的面前什么呢？就悔改我们自己的罪。你要区分血气所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不能长久的，一定要面对神的真道的去关照的，一定要好好的诚实去面对。这个真的在主里面真的是虚假不了的，就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功是有功效的，它是魂与灵都能够自如破开的，它不是在那里隐藏不了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什么呢？我们最一定要做什么呢？就是一定要记得在基督里边，让我们在主里边坦坦然然的去面对神，面对真理，面对什么？要从人的关系里面走出来，回到上帝的面前。我还是鼓励弟兄姐妹，天赐教会包括天赐学校也好，我们是有一点点跟很多教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真的不喜欢去拉人，我们不是要去勉强人来到教会来聚会，勉强你委身，勉强你来孩子送来上学，真的我们从来不喜欢这样做。一定要什么呢？如果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在这里觉得真理没有得到喂养，生命没有得到成长，你又在这里产生负面的情绪的话呢，我觉得是什么呢？应该考虑是你可以换一个教会的时候了。这就是真实的一个概念。作为一个牧者来说，我能够接受忍受着情感上的分离，我承认从某个角度讲，如果不是在主的面前来靠着主的恩典的话呢，我也承认其实每个教会每个弟兄们离开对我来说心上就是插了一把刀，但是怎么样要接受。因为什么？不是说别人错，因为我有问题，这个牧师的水平、牧师的能力、牧师的品德、牧师的操守、牧师的一些地方也有很多的缺陷， 所以我承认天主教每个弟兄姐妹离开，我作为教会的牧师，我必须承担百分之百的责任。所以这几天其实我为我的同工们感到难过。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的问题导致了他们跟我一起承受一些羞辱。我觉得我很抱歉，因为我牧师的问题导致整个天主教会的弟兄姐妹被羞辱，我也抱歉，我必须道歉。无论我以前犯过的罪、悔改的罪，还是继续要悔改更多的罪，但是因为我曾经犯过的罪，导致了自己被羞辱是应该的，导致同工被羞辱，我接受，但是我求得同工们的理解和饶恕，导致天主教会弟兄姐妹来为我曾经犯过罪被羞辱，我请求大家的原谅。但是生活还要继续，在主里的恩典还要延续，主不改变，这就是主的恩典。所以在新年第一天，我借着腓立比书看到了真理，保罗跟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也必须承认我爱这个教会，接近20年来建立天使教会，来牧养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的得胜跟失败，这个教会的荣辱、羞辱跟荣耀，第一责任都是我要承担的，所以我必须承担，求主怜悯。我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在主里面继续的去，真的要决定你们的选择，我会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尊重，没有问题。但是在新的一年，我们希望有新的开始，彼此的搀扶，彼此的带导，彼此的鼓励，甚至有彼此的责备，彼此的劝勉，彼此的管教，仍然没有问题。所以如果新年第一年第一个礼拜天主让我们蒙羞，我第一个被蒙羞，我第一个需要神的宝血他的恩典来遮盖和洁净，然后让主来做他的工作。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也让我们能够借着腓立比书，让我们能够看到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他跟上帝的关系，他是如何的面对，无论他面对他锁链，面对他自己所传福音所面对的有人想加增他捆锁的那个苦楚，也无论是有人支持他所面对的那个承受的使徒的职分，他都不足介意了，都能够在主的面前单单的面对神来欢喜快乐。我们谢谢你让保罗处在这样的两难境地之中，他选择的是功夫的果子，而不是选择逃避，不是选择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死，是好的无比的。但是感谢主，他仍然愿意活在这个地上，就是与他所牧养的弟兄姐妹休息相关，一起承受荣耀，一起承受羞辱，一起承受在基督里边的那个喜乐，一起承受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不理想的世界。但是我们感谢主，你仍然来眷顾你的每个子民，你爱护你的每个儿女，你让保罗能够跟这帮弟兄姐妹一起来，在所行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也保证保罗能够跟这帮弟兄姐妹一起来，在至圣的真道上来彼此造就，也能够来彼此的安慰和鼓励，甚至后来也有彼此的劝勉甚至责备，但是这个都没有阻挡基督的爱，那个爱是不改变的，那个爱是永远残留的，主啊，那个爱是永不止息的。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是不完全的，主啊，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他们也能够在主的道却能够一起共同兴旺你的福音，保罗也跟他们所信的那个真理能够相称，使他们能够行事为人都能够与门道的恩相称，也能够同样的兴旺福音，同时也能够为主征战。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人实在算不了什么，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若不是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救恩，若不是我们仰望为我们新创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早已丧胆了，我们自己就早已灭亡了，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早已站立不住了。但是感谢主，你爱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罪孽来报应我们，说你总是以慈悲怜悯为怀，主啊，你怜悯了我们，你看顾了我们，你悦纳你的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摆上，无论今天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出来， 但是感谢主，我们仍然回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需要你来亲自的来显明你的心意，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单单的去面对神，来看上帝的作为，看上帝在我们上所做成的荣耀的工作，就让我们懂得感恩，懂得来因着盼望耶稣基督你给我们成就的救恩来充满喜乐。谢谢你帮助我们，确实我们需要你尊重每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那个你的生命，以及你给我们那个独立的人格，也给你给我们那个每个人有属灵的分辨，也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存着无愧的良心来侍奉你。真的是教会永远都是属灵的团契，真的你不容忍任何圣殿里面做买卖的兑换银钱，当作贼窝，当作一个是是非非的地方，是耶稣基督你所恨恶的。所以主，让我们也能够爱主所爱的，怨主所怨的，恨主所恨的，让我们懂得在主里边正确的建立我们的信仰，正确的来分辨上帝给我们的那些美好的东西，能够去持守，也让我们懂得无论如何我们要恨恶一切的罪，恨恶一切从人来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我们却要宽容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尊重，给予足够的来彼此的帮助和造就，以至于我们在主里面能够继续的坦然的面对上帝所给我们带领的每一个人生的境遇，就能够以主为乐，我们就能够保守自己的心，能够胜过保守一切。谢谢你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明白自己在神面前那个身份和地位，让我们能够看自己合乎中道，不看自己太高，也不看自己太低，就让我们能够把所有的我们自己的，甚至真的要为主在爱里面为主受苦，也是主所喜悦的。谢谢你，我们求你恩待来保守你的子民，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